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聚会。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神拣选的奥秘》，这是一首新诗歌，有它特别的经历啊。一会儿蒋元林弟兄会给大家介绍啊这首诗歌的来历啊。那么我们先来啊，请高师母为我们弹两遍，我们熟悉一下这个曲调。其实这个曲调是另外一首在我们以前唱过的诗歌的里面，所以这个曲调应该是比较熟悉一点啊。先来一起来唱第一、第二、第三节，来。一日当我静坐，我思神拣选的奥秘，荆棘都被打破，古老话语新鲜开启，为你拣选了我，乃是我已拣选了你，非你拣选了我，乃是我已拣选了你。再来第一节，来。倘若我是神拣选的奥秘，荆棘都被打破，乃是我已拣选了你，非你拣选了我，乃是我已拣选了你。第二节，倘若拣选有我，必若本心为所，我主全然是我，却在全知中拣选我，是他拣选非我，我魂就当欣喜欢乐，是他拣选非我，我魂就当欣喜欢乐。第三节，欢喜然喜欢乐。怎么样唱？还可以啊。再来，我刚才有唱错的地方。我们这次啊，我们第一节弟兄唱，
第二节姊妹唱，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唱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吧？好，来，弟兄们，一日当我静坐，我是神拣选的奥秘，荆棘都被打破，古老话语新鲜开启，非你拣选了我，乃是我已拣选了你，非你拣选了我，乃是我已拣选了你。姊妹，第二节，一起来，倘若有我拣选，必因脆弱本性萎缩，主知我如数卷，仍在恩典中拣选我，他既是恩拣选我魂心，他既是恩拣选，我欢喜难喜欢乐。好，这首诗歌有它一定的背景啊，一会儿我们林弟兄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下面我们一起有一点预备的祷告，请我们低头。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怀着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想到早在创世之前，父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是何等奇妙的拣选，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自己不配，不配蒙这样的拣选，不配蒙这样的浩大无比的救恩。但是这样的拣选实实在在的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就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明白不来，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随着年日的增长，我们知道主是因着你爱我们，你这样的大爱实在是永不改变的大爱，是在过去，是在将来，永远不改变的爱。父神，亲爱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因着这样的大爱，我们的心真的是被你的爱所融化。我们不知道这样述说我们心中的感谢，我们只有俯伏在你的面前，要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我们如读书卷，你知道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的明天，更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的道路在你的手中，你掌管过去，掌管今天，也掌管明天。主啊，你掌管我们的未来，因为你要带我们进入那个永远的荣耀里面。父啊，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面前无话可说，我们只有俯伏，只有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主啊，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仆人要释放的信息，祝福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聆听你话语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谢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灵弟兄。
请我们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千万人中拣选我们这样子不配的人。主啊，余下的光阴我们只有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因着钉子们需要，给你孩子有更多的恩典，用宝血洁净他的全人，也求主用喜乐油膏抹你的孩子，让话语中有圣灵恩膏的教训。我们只有把讲的听的都交在你的手里，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小弟兄弟兄姊妹学习的主题是讲到神的旨意。我们先来看一下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七。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再来读一次，帖前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关于神的旨意，它有很深奥的一面，那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是单数的，也有很情形的一面，是复数的旨意。好像这里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属定的旨意啊，就非常情事易懂啊。讲到山顶，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话非常的简单明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经文啊实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荣耀。如果你的人生是充满喜乐，而且呢不住的祷告，就是说你与人之间与神之间有一种非常好的关系啊。凡事谢恩，你学习凡事存着感恩的心来面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是喜乐的，是荣耀的，是充满感恩的。那反过来，今天有的人他的人生因为没有神，没有指望啊，活在世上他选择的是忧郁，选择的是关闭自己，选择的不断抱怨。如果一个人生命当中被忧郁、关闭、自闭和抱怨充满的话，这样的人生就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生。所以啊，这些圣经如果每个弟兄姊妹真的能够照神的旨意把它实化在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荣耀的人生啊！与你接触的人，你的家庭也好，你所在的教会也好，你的单位也好，因为你能够带来祝福啊。那么我们来讲三点。第一，要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先来讲一下背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什么讲到神的旨意，他用情事易懂的话来讲呢？因为按照属灵的程度来讲，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是一个好像婴孩刚刚诞生的一个教会。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和希拉呢啊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传福音。他总共呢花了三个安息日，也就是说用了三七二十一天的时间，在那里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后来因为犹太人的嫉妒，挑唆了一些市井匪类来逼迫保罗希拉，他就被迫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后来就往雅典去了。所以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好像一个还未满月的教会，只有三周的时间，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结果他的父母啊，属灵的父母就被迫被带离开他了。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 像婴孩一样的教诲，出生的婴孩，你想一下，对婴孩来讲，父母就是他的全部啊。如果一个婴孩没有母亲，他是没有喜乐的啊。一个婴孩肚子饿的时候，他睡醒的时候，他一定需要母亲的喂养，需要母亲的怀抱。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会嚎啕大哭，他没有安息的，没有安全感。但是保罗告诉他，神的旨意啊，就是要你常常喜乐。虽然我作为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不在你身边，但是呢，你还是要靠主常常喜乐。那不仅如此，保罗也提到，在帖前第二章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帖前。帖撒罗尼迦教会啊，它不仅是刚刚诞生的教会，而且啊，它因为信仰而遭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它是一个受逼迫的、受迫害的教会。什么叫帖撒罗尼迦呢？帖撒罗尼迦跟当时的马其顿菲利比啊，可以说是希腊大帝国的摇篮啊。马其顿的菲利比是希腊大帝亚历山大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呢，是亚历山大的姐姐的名字，所以这两个城市可以说是希腊大帝国的摇篮，而希腊是以神话著名的，在希腊的文化里有很多的神话，有很多的偶像崇拜，所以建制一个城市本来是拜偶像的，现在保罗把福音传到那里，帖前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听了福音啊，就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当他离弃偶像归向神的时候，对于当地的人来讲，他觉得你是背叛了他的信仰。换句话说，用今天比较好懂的话来讲，如果你在北朝鲜，如果你在一些穆斯林的一些国家，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受尽归入基督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的逼迫啊。因为对于有信来人来讲，你是我们信仰的背叛者，那家族的人认为你是我家族的耻辱，甚至有一些父母会跟儿女断绝关系，有的做丈夫的因此要提出跟他的妻子离婚，当他们整个家族举行宗教敬拜仪式的时候，或者说长辈去世要你去拜的时候，你不拜偶像，那么那一种的逼迫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啊，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他受了本地人的苦害。甚至如果我们参照希伯来说的话，你会发现有些人因此家业被人抢去，有些人呢因此而遭受牢狱之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今天信了耶稣不是说一切都顺利哦啊，信了耶稣不是说凡事通达升官发财，不是这样哦啊，这正常。但如果信了耶稣，饭碗都丢了啊，家也没了，财产也被抢去了，你要住在监狱里，你喜乐得起来吗？很难。但是就在这种背景底下，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常常喜乐，你还是要喜乐啊，没有任何喜乐的理由。当时，基督就是我们喜乐的理由啊。”弟兄姊妹啊。有一首诗歌说：“耶稣就是我的世界啊，我已拣选主耶稣，拣选他作为我的喜乐，有他我没有别的原因也发喜乐。所以有了主啊，没有别的任何原因也可以喜乐啊，感谢神，喜乐已经不容易了啊，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这样子快节奏的社会，大家压力都这么大啊，所以人没有笑容的。”那么哪个地方生意最好呢？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你看周五周末啊，因为我在美国，我曾经有段时间开过 Uber， 我知道的，所有美国人一到周末的时候去的最多的就是酒吧和娱乐场所。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卖醉呢？因为他工作压力太大了，他需要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需要在酒中寻找刺激，寻找醉中之乐。所以说这个世界来讲，因为压力太大，远古人是没有喜乐的，更谈不上说要常常喜乐。什么叫做常常喜乐呢？就是说你顺境也喜乐，逆境也喜乐， 你今天股票升了也喜乐，股票跌了也喜乐，你身体健康的时候喜乐，当你身体有病的时候也能喜乐，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或国或乐，或福或祸，无论什么环境你都能喜乐，这个就要常常喜乐。弟兄姊妹，感谢神。那么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他在监狱里也能够写腓立比书。我记得两年前吧，跟弟兄姊妹交通过要常常喜乐这个题目，温习一下。我讲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要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着众人知道你们亲热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有凡事要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么我上次本着这个圣经啊，跟弟兄姊妹讲到保罗人生性沦于，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并失去人身自由，他为什么能够劝腓立比的教会有自由的，在监狱之外的人常常喜乐呢？他有个秘诀，第一，他是住在主里面，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靠就是住，住在主里面，所以只有住在主里面我们才有喜乐，喜乐是一个源头的，喜乐是一个泉源的，就好像枝子要淋在葡萄树上才能结果子，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喜乐。秘诀是什么？你要淋在葡萄树上，你要住在主里面。第二，要有清亮的心。上次我也提到，说这喜乐这英文的单词很有意思，叫 joy， joy 是 joy 嘛，有人就解释，我觉得也挺好，作为参考。他说什么是 joy？ joy 就是 Jesus first， o 呢就是 others second。Why 呢？就是 yourself last， 就是耶稣摆在第一位，别人摆在第二，你自己放在最后，凡事让主居首位，让别人忧心，新人后己，把自己放在最后，这样子有亲人的心，你就会有喜乐。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喜乐？就是你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那么你就觉得你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你觉得自己利益受到损失，你当然没有喜乐了。所以如果你能够学习凡事让主居首位，爱人如己，而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见子的话尽心爱神爱人如己，有清亮的心自然就会喜乐。第三呢，我们讲到凡事要交托主，应当一无挂虑，把未知的明天交托给主，见子你就会喜乐。这是我是温习两年前的信息，接下来我想讲一点，怎样子才能有喜乐呢？完全顺服，圣灵充满才有喜乐。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圣经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是为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们说过，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罗马书保罗也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么喜乐是哪里来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在圣灵里才有喜乐，而且圣经是用喜乐油来代表圣灵，当圣灵膏抹你的时候，你才会有喜乐的油。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犹太人啊，他的风俗习惯，他一喜乐的时候，他就把膏油抹在头上代表喜乐的，他悲哀的时候呢，把灰尘这个抹在头上，叫做披麻蒙灰，所以主耶稣讲到禁食祷告的时候，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他是对当时犹太背景人讲的，他说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愁眉苦脸，不要让人看到说，你在禁食在饿肚子，这样子呢你就得福的赏赐了。我们中文翻译梳头洗脸，这梳头，其实它的原文就是用油来抹头，所以主意是说你进食你还是要喜乐，要笑容满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喜乐？膏油抹在身上的时候才是喜乐，所以圣灵浇灌，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在受人逼迫的时候，苦害的时候，在逆境当中，在痛苦当中仍然能够喜乐。 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在快乐一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在痛苦的深渊。快乐的一定你唱诗歌很容易啊，但如果你在痛苦深渊当中，你能够喜乐能够赞美吗？弟兄姊妹，感谢神，如果你是被圣灵充满，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能够赞美神，感谢神。讲一个人，这个人啊，就是蒙大尔的女子玛利亚，就是主的母亲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去向他报一个大喜的信息啊，他说：“蒙大尔的女子啊，我问你啊，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一听这个问安的声音啊，他就有点害怕。后来天使对他说啊，你要怀孕生子啊，那么他是至高者神的儿子。玛利亚心里想啊，我还是处女，我还没出嫁，我怎么可能会怀孕呢？啊，所以他就在反复思想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天使加百利对他说：“主与你同在了。”什么叫主与你同在啊？玛利亚是个明白圣经的人，他就马上想起了以赛亚的预言，有一天以马内利要降生。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发出来，方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说，当加百利对玛利亚说“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要生，从你腹中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他是至高者神的儿子，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听姊妹，在这个时候，玛利亚要做个选择，他是选择拒绝呢，还是选择顺服？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强迫人，神永远给人自由的意志。你可以选择来顺服神的旨意，你也可以选择拒绝神的旨意。玛利亚就在这个时候在思考，弟兄姊妹，顺服没有这么容易的。玛利亚如果要顺服神的旨意啊，我想最少他要付出三方面的代价，而且都是要命的。第一是他的贞洁，是他的名誉。玛利亚是犹太人，传统的女子，就像我们中国的东方社会一样的啊，也属于东方嘛。东方人有句话叫做女子视贞洁如生命啊，有的人把贞洁看得比命都重要。你如果说未婚新怀孕，你的名誉怎么办？你家族的名誉怎么办？你这个父母，你整个家族会以你作为耻辱，这是他的名誉问题，名声问题。第二呢，是他的爱情和他的家庭。他有一个很爱他的未婚夫叫约瑟，是个义人，既公义又仁义。那么如果他怀孕了，约瑟误会他怎么办？约瑟不要他了，那他的婚姻，他的幸福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啊，古然后来如果不是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的话，约瑟曾经想暗暗地把玛利亚给休了。所以这是第二个代价。第三是生命的代价。在生命记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根据摩西的律法，犹太的女子如果在夫家还未出嫁的时候，她做闺女的时候，生闺之女啊，做处女的时候，她如果怀孕，她如果行了不贞洁的事，那么根据摩西律法，她应该用石头把她打死。因为这是神所应我的罪，会叫这个地被定污。所以弟兄姊妹，你说顺服容易吗？不容易，你要付上你名声的代价，你婚姻的代价，情感的代价，还甚至要你的生命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但是感谢神，玛利亚是这样子选择的呢。玛利亚她有个感恩的心，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是诗歌一样，主使我如书卷啊，却竟然在万人中拣选了我。玛利亚她有个感恩的心啊，她心里想，我这样子一个卑微的使女，竟然能够蒙神拣选来成为我主之母。因为以色列几千年来他们都在盼望弥赛亚的降生，从亚当犯罪过后，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定了一个旨意，女人的后裔要上神的头。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算，算到玛利亚是四千多年了；从以赛亚预言开始算，算到玛利亚八百年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一天居然这个福气 在千千万万的女子当中领到了玛利亚身上。玛利亚心里想啊，我何德何能啊，我竟然能够被主应中。所以她是存感恩的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拣选了你要使用你，你不要拒绝，不要逃避，你要心存感恩，你要这样说，主啊，我不配，是你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所以玛利亚最后是怎样子选择呢？她说了一句话说，请愿造主的话成就在婢女身上，甘心情愿的顺服，并且承认自己是个卑微的婢女。当她这样子顺服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应庇她，她就怀孕，后来生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她去见她的亲戚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怀了施洗约翰，两个腹中的胎就跳动了，被圣灵充满。以利沙伯说，你是在女子中有福的，我怀的是天国的新妇，你怀的是天国的君王啊，这个差很多啊，对不对啊？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啊，真的是用我们中国的话来叫做蓬荜生辉啊，真的是不敢当啊。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玛利亚就被圣灵充满。玛利亚说了一句话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弟兄姊妹，如果你顺服，你就带来祝福，你如果顺服像玛利亚一样，你就是女子中有福的，万代要称你为有福。所以当玛利亚顺服的时候，圣灵就充满她，她能够向神颂赞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今天以什么为乐呢？你以什么为乐？今天有的人是以我的儿女为乐，有的人是以我的财富为乐。弟兄姊妹，但是玛利亚是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她的喜乐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从圣灵来的。感谢神。我不知道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是什么，不一样，但是你自己，我也是一样，每个人我们向神直接负责。如果我们最近失去了属灵的喜乐，我们审查一下自己，是不是神对我们有要求，我们没有顺服。如果当神对我们有要求有命令的时候，你不顺服，你的喜乐就失去了。圣灵是充满信而顺从的人，只有当祭物摆在祭坛上的时候，火才会降下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完全顺服享福的时候，圣灵才会浇灌下来。感谢神。有的时候其实神要求很简单，比方说早上你想心里想周末了，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早上起来这么早上班，好不容易到周末啊，星期六和礼拜天早上我想睡个那个自然醒，睡个懒觉啊，睡到早上九点钟起床啊。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圣灵可能对你有个要求啊，说你能不能早上啊，我们不能说像有一些很爱主的基督徒早上四点钟天微亮就起床啊，像主耶稣天微亮就起床，或者我们就标准低一点，五点半六点钟起床啊。圣灵对你有这个要求，要你早点起来读读圣经，与主祷告交通，信上清晨赞美的诗歌。这个时候你到底是不是顺服？在你肉体的安逸和享受以及对圣灵的顺服当中，你是怎么选择？弟兄姊妹，如果你选择安逸，主不会勉强你，你身体是安逸了，但你灵里的喜乐失去了。如果你选择顺服，早点起来，弟兄姊妹，那种喜乐不可言喻。我不知道为什么洛杉矶那些鸟起得这么早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啊？现在有没有你们家早上鸟有没有叫房子旁边啊？叫得很热闹啊。弟兄姊妹，你如果早上听不到鸟叫声，是表明你睡得比较迟了啊。你早上五六点钟起来，你看到那些鸟，那不是说三只五只，那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都不夸张的，叫叫叫叫叫那叫。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看到鸟叫的时候， 你不要，你不要在那里抱怨说，哎呀，我好不容易周末睡个安稳觉，被这鸟又给吵醒，烦死了，你就没喜乐了吗？对不对？如果你一听到鸟叫，你说，哎呀，鸟都起来赞美了，我应该起来赞美，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诗歌不是很好吗？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跳跃着高声欢唱，像一只成鸟轻歌，注意我磁场闭合，心灵节默契配合。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听姊妹磁场闭合，鸟跟你一起赞美神，你说多喜乐，是不是？所以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可能就是这一点。有的时候呢，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是什么？比方说，有的人很喜欢追剧的，追剧不知道您在那时候看不看的，听不听得懂？啊，就韩剧啊，那什么中国那宫廷剧啊，一下子一放就九十集的那种啊，一集五十分钟的啊，你很喜欢追剧。有的弟兄呢很喜欢看政论节目，看球赛，对不对？有的人拿世界报纸、日报一拿起来，两个小时放不下来的。当你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圣灵对你有一点的感动，说停下来吧，读一点圣经，祷祷告，唱首诗歌赞美主。这个时候你能不能顺服？如果你愿意顺服的话，你把电视关掉，把报纸放下来，听声，把你的手机放下来，你学习就在这个时候顺着圣灵的感动唱诗歌赞美主，喜乐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主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如果这样子的话，你顺服圣灵，圣灵时刻充满你，你自然就满了喜乐的膏油，自然就充满圣灵的喜乐。这是第一点，要常常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呢？祷告它包含着祈求，也包含着交通。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只有祈求，有需要了向神求，却缺乏交通。什么叫交通呢？交通就是说与神说说话，谈谈心啊。这个交通啊，就有来有往的。你让你心事向主倾诉，主将他的心意向你启示，这个叫交通啊。所以弟兄姊妹，补足的祷告，我们能够做到补足的祷告吗？啊，一天到晚在祷告，然后呢，我们还有工作啊，还有家务啊，是吧？还有很多日常的生活。那么什么叫做补足的祷告呢？我心里想啊，保罗讲到补足的祷告，把它接在这个啊常常喜乐后面，有它的意思。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没有喜乐呢？可能你祷告太少了啊，所以你要常常祷告，你才会有常常的喜乐啊。感谢神。那什么叫补助的祷告呢？大概有两个意思啊。根据我的理解，第一应该是定时的祷告啊，就守着时间的祷告。旧约有个人叫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圣经说但以理知道这近邻该来遇袭，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他一日三次祷告，其实大卫也是一样，彼得也是一样啊。什么叫一日三次呢？早晨、中午、晚上啊，向神祷告。早晨是天微亮之前，中午是午正，彼得午正上房顶祷告，晚上我们睡觉之前。所以一日三次祷告感谢啊，这个叫做不住的祷告嘛，每天祷告不停止嘛。祭坛上的火常常烧着，不要熄灭。在旧约的圣殿里的祭坛的火啊，不能熄灭的，昼夜都要烧。那么什么是什么是我们祭坛上的火呢？就像我们向神献上的祷告一样啊，啊，昼夜不能停息，这个叫做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操练一日三次祷告啊？有的人可能操练过，或者正在操练，或者操练一段时间中途又停掉一段时间后来又恢复。但是但以理真是宝贝啊。但以理是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什么叫做与素常一样呢？但以理是尼布甲尼撒王住王的时候就被掳了，那是公元前606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但以理书第六章， 已经跟朝代已经更迭，江山已经变色了，已经从巴比伦到了波斯了。巴比伦与公元前从当年的秘掳606算到现在公元前539多少年啊？39 61 61加上6 67年了，67年了，弟兄姊妹啊！你想想看，那么这个时候刚好那个巴比伦王国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嘛，接下来是但以理书第六章，大约是公元前538年，也就是说前后是68年的时间啊，再加一点就68年。有人说但以理大概是15岁的时候被掳，那么这个时候但以理大约过了68年，15加68等于是83岁了。从15岁一日三次祷告，祷告到83岁，68年如一日的一日三次祷告不容易，这就是但以理得胜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王国120个省，大力乌王立三个总督，在三个总督上面那个总长但以理就用今天话好懂，就是总理嘛啊。那么那些人肯定不心不甘情不愿啊，你一个被掳的这个犹太人爬到我们头上啊，我们是正宗的是吧，根正苗红的，我们居然还被你管着啊。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把但以理给告倒。当时圣经怎么说啊？找不出丝毫的错误过失，一点毛病找不到。也就是说你今天当官啊，他触动了 FBI CIA 啊，这整个警察部队出来找你毛病，你找不到，哎，一点毛病都没有。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没有错误过失呢？他有个秘诀，一日三次祷告，坚持68年之久，这就成为他得胜的秘诀。而且因此他被扔在狮子坑里边，狮子没有办法吞吃他，因为主差使者封了狮子的口，这叫一信封了狮子的口。所以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守警醒，要警醒祷告啊，不能沉睡，因为你的仇敌魔鬼那种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今天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被撒旦像狮子一样吞吃掉呢？就是因为没有警醒祷告。只有警醒祷告的，不住祷告的，才不会被仇敌吞吃。感谢神，这是第一个意思啊，就是一日三次的祷告。小弟兄啊，也在操练一日三次祷告。感谢神。但是呢，还是向着但以理这个目标发展啊！到现在呢，这个还不敢夸口啊，弟兄姊妹啊！但是我盼望主能够保守我，从年幼一直到年老，能够持守一日三次的祷告。无论怎么忙，中午12点时间到，你无论在哪，你就开车，你也可以祷告啊！弟兄姊妹啊，感谢神。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没有那些宗教徒热心。你像那些伊斯兰教的教徒啊，一天5次祷告，当然它是宗教的仪式。而且啊，他还是跪下来伏在地面向麦加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他不怕羞耻的啊。他时间一到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广州那个上酒楼，那个有个卖那个烤羊肉的，新疆的嘛哈，那是大家都排队排了几十号人啊。他时间一到，他说等一下我先祷告了，行，他就跪在那里啊，不依他就祷告了啊。有个牧师有一次在飞机上啊，旁边坐一个穆斯林，飞机上就直接把地那个毯铺在那个飞机那走廊上就跪着祷告。所以说当然它是属于一种宗教仪式，但宗教徒他们都这么敬拜，我们敬拜真神岂不应该更加认真吗？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啊！所以要持守一日三次的祷告。还有呢，这个不住的祷告是随时的祷告的意思啊。基督徒啊，不是活在律法的旧样当中，不是活在旧约的遗文当中，我们是活在圣灵的新样里边。所以在以弗所书第6:18，保罗怎么说？他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在圣灵的新样里边是随时的，上面是定时的早中晚，现在呢是随时的多方的祷告祈求。而且保罗也讲到，在提摩太前书第2:8，保罗说，我愿男人无分度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说我们是随处随时的祷告。 不像犹太他祷告要到哭墙去，要到圣殿去，不，我们是随时随处的，在教堂也可以，在家里可以，在公司房也可以，在厨房也可以，无论在哪里，开车也可以，但是你开车祷告不要闭上眼睛啊。弟兄姊妹啊，感谢神啊，所以这叫做不住的祷告。讲个人，耶西米，我把所有的圣经节列出来了，为了节省时间啊，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看看。耶西米啊，就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他真的是随时祷告的，他是把祷告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人。耶西米书第一章二到四节，当他听说耶路撒冷遭灾难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城门啊、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这种情形告诉耶西米的时候，耶西米听到这个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你看他一听到消息，这个就成为他里面的负担，他就开始进食祷告了，就开始流泪祷告了。第二章一到四节，他祷告祷告，他有愁容啊，说基督徒有种的忧愁叫做圣灵里的忧愁啊，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也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哀恸的人有福了的那种忧愁。你心里他不是为自己生计忧愁，他是为着神的定，神的城荒凉在那里忧愁，愁眉苦脸的时候，王就注意了。他王说：“你平时没有愁容的，他是酒症嘛，你怎么有愁容啊？势力在王面前，什么叫酒症？酒症不仅是给酒，是给王斟酒的，酒症更是王的首席参谋，就是今天的那个白宫的首席幕僚长，是这样子一个身份，是吧？啊，所以这个人是你心里是地位很高的一个人。”他一忧愁的时候，王就问他：“你为什么啊？为什么心中愁烦？”当耶利就告诉他说：“啊，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个城荒凉，城门被火烧了，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他不马上说的，王说：“你要什么？”他不马上说，他先祷告啊，他在求完之前先求神。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你看他默祷的，就不发声音的，默默的祷告天上神，求神使他说智慧的话，求神赐给他能够在王面前蒙恩，所求的王能够允准他。你看弟兄姊妹，他人势力在王面前，其实他人在跟神祷告，就不住祷告啊。后来他一祷告的时候，一求完，一祷告完了，向王一说，王就发命令说：“你回去尽早城墙。”把木料啊什么东西都给你啊，从国库里边把财这个财务部给你。我们今天在盖教堂都要弟兄姊妹奉献，他那个盖城墙国库川普总统签个字说美国国库是出钱建制的，弟兄姊妹感谢神啊。好，再来啊，第四章三到四节。那盖城墙的时候又受到拦阻，但是有一些亚门人啊，以色列的仇敌说：“你这个造的石墙啊，狐狸上去都会把他给踢倒了。”啊，笑他们啊！啊，但你心里就祷告了，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神啊，你听到了吗？我听到了，神你听到了没？与神交通。第五章九到十节，这个时候呢，是当时啊，以色列人回来，有富有的，也有贫穷的。那富有的人向借钱借粮给那些贫穷的以色列人，向他们要利息。后来你心里说：“你不对啊，你借给贫穷的人，根据摩西律法不能要利息的。”就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了，处理好过你心里又祷告了：“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第六章五到九节，这个是参巴拉，那他就打发人来啊，跟那个但你心里说，他说啊，外面有风声说在犹太有大有王，意思说你呀到这里，你想自立门户啊，你要在这里自立为王，你要开始带百姓造访了啊，不服当时的政权了，那这是个政治罪名啊！啊，如果这个罪名成立，那很危险啊，有杀头的威胁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心里又祷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第十三章十到十四节啊，这个是后来所有的事情完工过后啊，那么。这个利未人不是在神的殿里服侍的吗？ 百姓呢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的，后来百姓没有做，利未人呢跑去上班了啊，自己去找东西吃，自己去赚钱了，那省的地就荒凉了。这个时候呢，尼希米亚就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让利未人专心服侍，百姓拿十分之一奉献来养利未人，根据摩西的律法。事情做好过后呢，尼希米又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13:26-31，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啊，以色列人外邦的女子结婚啊，甚至大祭司的孙子啊，这个有个叫耶大的一个儿子啊，和那个何伦人昌巴拉，就是那以色列的主要仇敌哦，跟他结为亲家啊，所以呢，啊，是神的定比定无啊，是这个以色列人与那些外族的人通婚，所以啊，尼希米就处理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处理好后，他又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就是像尼希米一样，把你的祷告和你的生活完全融合为一，这个叫做不住的祷告。不一定要跪下来，不一定完全要闭上眼睛，当然有条件最好，真的没有条件，你一边烧菜一边可以祷告的。这就是那个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他是在一个这个修道院里边当厨师的。他说当他在厨房里最满的时候，是他与神交通最亲密的时候，这就超令与神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开车在 freeway 上，你看到有一个人被警察拦下抓住了，你有没有感恩啊？你有没有想一想，弟兄姊妹，你有多久没有吃罚单了啊？你说感谢神，我自己开车开得好。不一定，有的时候你会犯规的，是大不赛没有停好，是吧？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还要超速，那凭什么你就没有被抓住呢？你说不，一切都是神的。当然我要求弟兄姊妹要好好规矩的开车啊，但是我最近经常在想，因为有一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10看到在 Ten Freeway 上有个人被抓住，在 Ten Freeway 还有个人被警察抄罚单。我每一天送孩子读书放学回来，有个警察就是在那个拉斯顿纳斯那里等的，就每天都有人被抓住，我都开了5-6年了没有被抓。我那天就心存感恩，我说主啊，感谢你，我开了5-6年了没有吃罚单。你有没有感恩啊？你看到这些都要祷告啊，对不对？当你去机场的时候，你看到高速上有人撞车了，你想想看，我都好几年没有出交通事故了，难道真的是你开车谨慎吗？你不撞人，别人会撞你的，对不对？其实是主的手在暗中保守我们，你要感恩啊！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当圣灵对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就祷告与神交通，就像儿女你跟爸爸妈妈说说话，哎，弟兄姊妹，感谢神啊！所以说，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一首很短的短歌，以感恩的心向神献上赞美，这个就是交通啊！这个就是尼希米一样，像劳伦斯弟兄一样。与神亲密无间的交通，这个叫不住的祷告。感谢神。最后凡事谢恩啊，祷告神听我们了，感谢主，要感谢，不能忘记了感恩啊。我们常常啊有很多的祷告神听我们了，我们没有谢恩啊。所以英国有句谚语说，人啊有一门最难学会的算学，就是学会数算我们属蒙的恩典啊。我们常常是忘恩的人，真的是这样。如果啊，这个别人恩待你啊，我们就忘了；别人有一次对不起你啊，过了20年都记得住啊。这个人性的败坏就是这样。我妈妈经常对我说一句话，她说：“人啊，捏那个饭团呢，就很快就忘记了；打你一巴掌呢，老了都记得啊。”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妈妈小时候捏那个饭团，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吃的嘛，你妈妈都捏个饭团很好吃的，以前是大锅饭嘛，大锅饭最后那个锅贴啊，知道吧，捏成饭团啊，锅巴啊，捏成饭团一吃挺好吃的啊。有的时候在小时候我们喜欢吃甜的，再蘸点白糖啊，这个就妈妈捏了多少次饭团忘了啊。当时有一次不乖被妈妈啪打了一下，到现在还记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给我们无数的恩典都忘了，神有的时候管教我们一次我们都记得，牢记在心，这是我们人性的败坏。 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神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学习感恩啊，数算神的恩典，要一一的数算啊。而且呢，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拒绝我们的祷告，那是不是埋怨了？不，也要学习感恩。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神有更高的道路，神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呀。你觉得这个事情我如果一得到啊，我肯定对我人生有很大的助，不，弟兄姊妹，神拒绝你是神爱你。我的孩子很喜欢吃巧克力糖，但我就拒绝他不让他吃。为什么？他一吃就上火，上火就咳嗽，咳嗽就皮套是发炎，发炎就发烧啊。弟兄姊妹啊，你想想，我是爱他，对不对啊？所以拒绝他的祷告，所以不住的祷告，神听我们祷告谢恩，不听我们祷告呢也谢恩，这个叫反噬谢恩。讲到反噬谢恩，我们平时引的例子最多的就是约伯，但我今天要引另外一个人，就是旧约的路德。路德女子啊，正是个反噬谢恩的女子啊。路德记很美啊，弟兄姊妹啊，路德记这个卷书里边没有提到爱这个字，但是充满了爱啊，感谢神。你看那个以利米勒带着全家到了摩押地寄居，一住十年，离开神应许之地，到了摩押地是神所咒诅的地方，他就离开神之意的中心啊，往神所不喜悦的地方去，他没有好好的祷告神。以利米勒的意思是耶和华助王，但是他却自作主张，结果就带来很大的损失。十年时间，到最后呢，以利米勒自己死了，他两个儿子马伦基领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三个寡妇拿俄米、俄尔巴、路德。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是怎么选择应对你的人生啊？拿俄米，如果你去读路德记的话，你发现他没有抱怨神，他只是说我自己违背了神的旨意，我茫茫的出去，神使我空空的回来。好像说用我们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说我也是罪有应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愿神恩待我们，我们要学习反噬谢恩。你想想看，拿俄米那人来讲真的是最苦了，对不对？我们说人生三大不幸嘛，幼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我不知道拿俄米他幼年的时候到底怎样，甚至没有记载，但是后两件事都赶上了。中年丈夫去世了，不到晚年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儿子走在他前面。有的人会还会感恩吗？但是拿俄米他没有离弃这位神，他自私的跟随这位神，他没有抱怨，他学习感恩，所以那感恩的心从神的手里边去领受这一切。那我们现在重点讲路德，路德是怎样子选择的呢？弟兄姊妹，拿俄米剩下三个寡妇，他说你们都到你们自己那里去啊，找新夫啊，成立你自己新家，寻找你的幸福吧。我呢老了没用了，你们还年轻啊，年轻寡妇啊，你人生路还长呢，去寻找你的幸福去。这个时候啊，俄尔巴就与拿俄米亲嘴而别走掉了。但是圣经说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路德要跟着拿俄米。弟兄姊妹啊，对于那俄尔巴跟路德来讲，他就是选择。你人生到底是选择抱怨还是选择感恩啊？就是一念之差。对于那俄尔巴人来讲的，你这个神啊，看来没得信。你这耶和华这神，你说这么久慈爱了，你哪里面都信神了？你老公也死了，我们那个你儿子也死了，我的老公也死了，这个神还有得信啊？说是算了，走了，就到摩押地去，自己去寻找新夫了。弟兄姊妹，他选择以这种态度、抱怨的态度、拒绝神的态度，去度过他的下半生，俄尔巴人生就不再提起。圣经中不再出现他的名字，没有价值。但是路德是这样子呢，他有个智慧的选择。你看他怎么说，他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特别把中间一句话用红字标出来，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是信仰的选择，弟兄姊妹。你的神是什么神啊？拿阿米书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有个智慧的选择，虽然我的丈夫死了，你的丈夫也死了，但是这位神他还是可信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是选择了这个信仰，跟随拿阿米。后来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动手割大麦了。后来呢，路德就说对他伯伯拿阿米说，我今天去拾麦穗啊，在水面前蒙恩，我就拾顶麦穗回来啊。后来到了神的安排，恰巧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间，结果波阿斯呢就遇见路德的时候啊，对他说了就对他说恩言。后来路德就伏在对波阿斯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是外邦人啊，怎么蒙你的恩？路德本来是一个外邦人呢。什么是外邦人？就在以色列的诸约上是没有份的。他而且他是摩押人，根据生命记给我们看到，摩押人的子孙虽过十代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就在神的份中是没有，在神的诸约上是没有份的。但是呢，感谢神，他想到神的恩典。后来波阿斯对路德怎么讲？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辛勤更大。有故事情节弟兄姊妹都比较了解，我略过去讲了。你幕后的恩比辛勤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确确实实路德是幕后的恩比辛勤更大。最后他嫁给了波阿斯过后，波阿斯一个大能的财主啊，他不仅富有了，而且他两个人结合就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俄必得。路德记最后是以家谱作为结束的。什么家谱呢？就是大卫的家谱。波阿斯跟路德就生了俄必得，俄必得就生耶西，耶西就生大卫王，君王从他而出。他像难民一样逃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就是政治避难难民逃到美国，最后他儿子成了总统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路德啊，不是说他儿子，就说他儿孙当中有个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啊，大卫从他出来啊，他成了大卫的曾祖母，一个外邦女子。最后不仅如此，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有路德的名字啊，君王从他而出。救主从他而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从他这个谱系里面出来，多么的大的恩典，真的是幕后的恩比辛勤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环境，存感恩的心来接受，来面对，坚持你选择，无论神往哪里去，你都至死不渝的跟随到底，你人生就被蒙恩蒙福。最后我讲个见证作为结束我简单来讲啊，就是说我在2013年来这里的时候啊，我花钱买了一辆福特车啊，这个19856块钱嘛，现金买的。结果开了在三年左右的时候，这车坏了，这变速箱啊，这个齿轮打滑了，挂前进档车开不动了，开有的时候咔停在那里，油门一踩过去车不动了，很危险，你知道，因为你没有踩刹车，那个后面没有刹车灯的，车还在跑，后面人不防你的啊，突然之间车就卡停在那里。有的时候上班啊，接孩子迟到了，后面那个排了几十辆车都是接孩子的啊，就很麻烦。还有一次那个我开那个格里菲斯天文台的时候，因为排队人很多啊，往上面开久了变速箱热起来，哇，前进档车往后退，后面的给我吓坏了。定制呢就这样子一种情况啊。后来我去4S店修，长话短说节省时间，修了第一次，修好过啊，开了一个星期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啊，知道吧？然后我再去修的时候，修第二次我说不行啊，你这老是坏，我是新车嘛啊，三年多一点还只有30000迈嘛，这不能这么老是坏，福特车停车停在那里，有的时候没有零件啊，一停就半个月啊，自己没有车还要去租车啊，他又没有像宝马公司一样给你一个新车的，没有这个服务啊，那怎么办呢？那里边有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啊，如果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地方， 发生同样的故障，10发生三次，并且对驾驶产生安全影响的，就有生命危险影响的，你可以申请 Lemon Law 的。他说啊，就申请那个柠檬车啊，可以把这个车退掉的。我一听我就回来祷告了。第二次修好过，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既然坏了两次，那就坏第三次吧。啊，我的祷告就这么简单，真的这么祷告啊。啊，弟兄姊妹啊，当然不是每一天都祷告，每一天都开车说主啊坏第三次吧，这很危险，就偶尔想到的时候祷告一下啊。哪里知道啊，祷告了1年多还是没有坏。第一次坏了到第二次坏了只隔一个星期坏了，第二次坏了到第三次啊，开了1年半了没有坏。但我现在想，这个车放在那里呢，刹车片啊轮胎都坏了嘛，后来时间久了，到了2017年了，我是吧，时间很快。2017年的时候我心里想，算了算了，接下来呢马上又要交那个 DMV 的那个费用了，所以我说还是把它卖掉吧。结果就开到这个我们的高维泽路上的啊，首先先到一家店给他一评估多少钱，5000左右。我说是左呢还是右呢，不知道啊，你到别的车行问问。我就到那一路发呢，就利润对面的，他给我一估价给我6000。我先一想还可以，我想把它卖了。哪里知道呢，你看这个人啊有点贪心啊，这亲自啊钥匙啊什么都拿出来了，就签个字就好了。他说那我再看一下你的车。过来一看啊，我车后面那个右后门的上面有个像汤圆一样的东西凹进去的，就不知道这被什么砸了，就这么一点点。那我心里想修一下嘛，大概200-300嘛，最多500块。但是车行要我赔1000块钱，啊，他说你这个凹进去了，要现在不值6000，5000块钱，那我就舍不得了，我就走了。所以定祷告啊，所以要祷告啊，卖有神的意思。那天他如果要啊，我6000块就卖掉了，他不要嘛，他贪便宜。后来我就到另外一个车行，叫顺发，也是高维的，那个老板比较内行。他说我给他车一看，他说多少卖什么什么，哪年款的。我说大概值多少钱，他说我估计大概5000-6000吧。但是我要看看你的车，这个不仅是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就这样啊。他不仅看外壳，他看你发动机的，这个人厉害。他说我开一下你的车，钥匙一给他，他一上车的时候油门一踩，加速的时候车有点抖啊，他就说哎，他说你这个变速箱是不是有问题啊，修过啊。我就笑笑我不回答，我如果答说修过是吧，他就不要了嘛是吧，你说坏车变速坏，我如果说没有修过我撒谎是吧，我就笑笑啊。结果呢他就开了一圈回来，他说有问题啊。他后来就那个司机啊把那个前面两个轮胎顶起来空撞一撞，变速箱声音很响，他说你变速箱坏了。说那我说现在怎么办，你如果卖给我变速箱大概要2-3000块钱修，那现在就不止5000，要么2500，那个车就一分钱都不止了，对不对。后来我说那我不卖了，就回来了，感谢神啊，祷告了1年半，说神啊坏了两次那就坏第三次吧，真的坏了，感谢神，神听我祷告。后来啊就到了4S店啊，感谢神那天去修啊。那么去了4S店修，他一检查确实是第三次坏了，那我就拿着这3次的维修单和记录，就向这个提出申请，向福特公司。那么长话短说，因为这已经2013年成为一个团体案件，就等了很久，一直到今年啊，我现在跟你一说，已经6年时间了，你知道吧？啊，短短就今年的这个5月份左右，后来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电视呢，他有一天接到福特公司一个电话说。你那个车啊，我是福特公司总部申请退车的啊，就给你一个 offer。他说你如果同意签个字，我就退钱给你。丁师妹，最后啊，在退钱的一步当中，又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说你把这个车就现在还是你的啊，所以我现在你们这个我是介绍精英啊，啊是吧？你这在加州生活，我顺便介绍一下法律精英。还有呢，第二个呢，购买合同。就是你当时买过去价格是多少，我现在准备退你多少钱嘛。所以我那时候刚合同扔哪里都不知道了，你知道吧。他我找不到了，找不到那个。后来他说那就去4S店找吧。到了那里4S店已经换老板了，原来我的资料打包传闻不尽了啊。那怎么办呢，那时候他说你跑银行而已嘛，银行你有贷款。我说我全额现金买的，银行哪有什么资料。那完了，就退不了钱了。电子妹又不住的祷告。感谢神。那天啊，我两夫妻在找 早上八点钟找到半夜十一点啊，翻箱倒柜，书房、厨房、床底下都翻出来找了，弟兄姊妹，就找不到，怎么办？祷告啊！我说主啊，最后一步了，你都听我祷告坏第三次了，现在赔钱了没有？再听我祷告。我在书房里祷告的时候啊，我妻子在地下室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弟兄姊妹，在哪里啊？我搬家搬了三次，你知道吗？那个东西放在地下车库的一个那个纸箱啊，就放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放那里了。结果就找出来了，感谢神，找出来就投了多少钱啊？16450，感谢神啊！本来两三千块就卖掉的，后来退了16450。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祷告叫许愿的祷告，我祷告了一年的时候，坏第三次神没有听我，我就再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我钱退过来啊，那我就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督出来的。主耶稣说：“哎，这个事情、我是这么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呢，这件事情就变成主自己的事了啊，主会帮助我啊。”后来啊，那现在许愿了，你要还愿啊，16000多块钱退过来了，我就跟姊妹商量一下，我们那个车啊，卖掉差不多也就值4000多块钱，现在算是主督加给我们12000美金，我后来我们这十分之一就1200块把它奉献出来，后来帮助了大陆的传道人，感谢神。最后讲一点，那天我退车的时候不有钥匙吗？两把钥匙还给他，钥匙上有个挂件，那个工作人员把我钥匙 4S 店的那工作人员把我钥匙拿过去的时候，一看上面有个挂件啊，他用英文对我说：“他你这个还要吗？”我心里想了想，这么旧了，很旧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没有用它，我心里想不要，就是这个时候里面有个感动，拿回来，等停了5秒钟，我后来说，我说我要，一拿过来就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就是这样子一个挂件，6年多都已经轮脚啊，就这样就这样的轮脚都已经磨得很坏了，一翻过来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非常感动，车坏了，买到那个这样子的车，要不要抱怨？不要，要喜乐，要凡事谢恩，而且要不住祷告，神给你更多的恩典。所以现在我把这个钥匙就放在身边，每天一看，要常常喜乐，不能忧愁，不住祷告，这个祷告。凡事谢恩，不能抱怨，弟兄姊妹感谢神，是不是啊？神的恩典。我的话就听到这里。我今天选的圣经非常短，我今天我在家里我就说，今天一定不能抄死，还是抄了，求神赦免。
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你再次的把你宝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当中，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宝贝的话语，也是最实际实行的话语。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记住这样的话语，并且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不但能够有听可听的耳朵，也有行道的能力。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啊聚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啊。第一位叫李丽安姊妹啊，在这后面啊，欢迎你。从什么地方来啊？常州是吧？啊，长春，吉林长春啊，欢迎你啊。 大概要住多久？啊，是这里的居民，常住。那欢迎你经常来聚会啊！好，我们欢迎他。嗯，他住在是圣盖博啊，李安这是。第二一位是郭湘琴姊妹啊，在这儿，郭湘琴姊妹是福建的，是福清的啊。我们这福清的很多啊，星期三晚上还有福清的特别聚会，7:30，你有参加过吗？欢迎你啊，欢迎你继续来参加聚会啊，欢迎啊，郭湘琴姊妹，请坐。嗯，下一位是何同，是弟兄何同啊，也是福清的，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同事，啊，好，欢迎你常来聚会啊！有没有参加过福清的聚会？有，好，欢迎啊，欢迎，请坐。啊，下面一位是何同心，是姊妹。何同心啊，在后面。在青少年组啊，那是你的女儿。是香港来的，好，啊，过来读书，那也欢迎欢迎他，也欢迎你啊，呵呵，请坐。下面一位是李巧丽姊妹啊，在那边，啊，从什么地方来？西安，陕西啊啊，这次是常住还是暂住？常住，啊，欢迎你来聚会啊！好，西安的姊妹李巧丽，请坐。再下面一位叫简木恩弟兄，啊，简木恩，是路过这里，从是台湾来的，啊，简木恩弟兄，啊，那欢迎你，如果有以后有机会，还欢迎你来聚会。啊，好，请坐。最后一位是李三妮，这个是广东来的，一位真的啊，在这里啊，已经来这儿定居了是吧？啊，讲广东话，欢迎您来啊，广东组的弟兄姊妹会后可以多有点交通。啊，还有那位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啊，好，欢迎你，请坐啊。好啊，我们介绍呢就先到这里。有没有这个没有填欢迎单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介绍到的，请你起立啊，不管是哪一边的啊，有没有啊？没有，好，我们就到这儿。现在报告神家的消息，第一个呢就是。要来的礼拜五啊，我们还有分家聚会，所以各分家的弟兄姊妹啊，预备聚会。那么，如果你没有知道自己在哪个分家的，你可以到教会来啊。这里教会有分有两个分家在这里啊，有分家聚会，欢迎你参加。下主日的信息聚会的讲员是黄伟川弟兄。我们为这次的聚会祷告，为我们的黄川弟兄祷告啊，求主赐下恩言来。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下午的1:15到2:30，在楼下那个101的大教室里有这个分家服事的交通聚会，主题是合一，所以恳请在各分家中服侍的弟兄姊妹拨冗参加，也盼望有心在分家中服侍的肢体能够参加聚会，同沐主恩。这是第下面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丁正啊，就是在8月18日柯连基弟兄的主日信息当中，有一处的经文出处改正如下， 请大家看这个单章就知道了啊。是原来写的是路加福音十九章，是实际应当为路加福音的22章啊。大家有需要的请注意一下，把它改正过来。另外一点就是中文学校新学期已经在8月17号开课，请有需要的家长们继续的尽早的报名，以便安排班级和教材。请众肢体继续带导并一同来服侍啊！缺乏中文学校的老师啊，如果才有这个愿意教书教课的，还愿意服侍的，请大家找刘周本华姊妹啊，跟她报名，好不好？啊，我们祷告事项就报告到这里，这个神家消息就报告到这里。今天的本主日的整洁是第3区，下主日是第4区的弟兄姊妹。好，我们为着中午的饭食，我们有点谢饭的祷告，请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说话的神，每主日你都在这里向我们的心说话，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可听的耳朵，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也求你赐给我们行道的能力，不但让我们听到，也能够行道，贯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做盐做光，为主的荣耀，能够让主的荣耀主的名得到称赞。主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这样的说话，这样的培养，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神的家中不断的被喂养，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谢谢你为着中午的饭食，我们献上感恩，求你洁净并且加上祝福，让我们每一个领用的弟兄姊妹灵魂体都蒙保守，都健康。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开始按夜。